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文辉。
哎，罗大哥好。
哎，
罗大哥，你知道吗？跟你一起主持节目呢，有一种的感觉，
压力
啊，不是压力，压力就变成动力啊。
好的，好的。
啊，危机就变成转机啊。
到底具体来说什么感觉呢？
其实就是说，哎，这个八达通啊，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和平常啊，我们这个一板一眼的这个好像啊，晨曦讲座呢是很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真的可以无所不谈，从不同的话题里面呢，特别是从信仰的角度来探讨。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这个栏目、这个平台星期三呢、啊，这个八达通呢，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的期待？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像啊平常啊有系列的，比方说健康教会面面观啦，或者是啊教导牧养啊，这个八达通呢，从属灵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谈。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呢，啊，能够帮助同工啊，在侍奉的中间，让信仰和生活呢能够更加的结合。
哎，这个我非常同意。我也觉得信仰本身呢就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应该是具体，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八达通这边，我们好像是天南地北的，好像聊天一样呢，其实就是讲生活啊。那能够把生活跟信仰连在一块，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我就想到我们晨曦讲座的听众，当然我确信呢，大家我们都是侍奉主的哈、啊，甚至很多在工厂上、在教会里面全时间侍奉，或者在教会担任义工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也会出现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全心的投入啊，我们的侍奉哈、啊，我们希望侍奉有果效，我们也谈教会的增长，我们也谈教会事工的发展等等，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就是基督徒在我们生活中间怎么样活出一个健康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哎，有时候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盲点呢，就是你太投入一个侍奉里面呢，你的脑子想来想去都是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啊。那么就很难跳出一个那个固定的一个框框。那么特别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你接触的都是基督徒了，通常都是这样。那么一些还没信主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思想的呢？他们的生活面对什么冲击呢？可能我们不太了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呢是关于基督徒的这个灵命的问题。哎，其实罗大，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说，哎呀，你灵命不好。哎，这个人灵命很好，
常常说，
但是讲来讲去，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很抽象哈。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啊，生命的这些迹象啊，比方我的体能很好啊，我的这个运动很好，这个是外观很容易辨别的。这个人哇，这个真的四肢发达哈，非常有运动细胞。但是这个灵命呢，就听起来就有点抽象。
是是是是，的确是这样。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说什么灵命好、灵命不好这样子。那么其实具体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不一定是很了解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从这个八达通啊，在这个平台里面呢，和同工呢来谈一谈关于灵命的一些问题，或者也许你自己本身呢，或者说你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啊、纠结的。那么透过这样的分享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的反思。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探究牧养实际挑战，从牧者的眼光看社会，帮助牧者扩张侍奉境界。林成牧师、罗文辉老师和你一起探讨教牧视野的八达通。
哎， 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个灵命成长哈、啊。那当然，我们一般想到呢，哎呀，我读经，我祷告，啊、我参与教会的侍奉，哎，罗大哥，你同意吗？那我这灵命就会很自然，应该要成长。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说是责任。
嗯，
但是呢，你祷告完了，或者是聚会完了，也去读经完了，不等于你的灵性那个生命呢就增长的，会长进的。嗯，
对，其实呢，即使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呢，有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就是总觉得，哎呀，我自己的灵命好像没有办法突破啊。你说我们信主，当然我们一定信主。你说我们对永生啊有把握，这个也没有问题啊。我们也盼望主再来，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最大的难处就是，我怎么样让自己属灵的生命有所提升，有所突破哈、
啊？
那么是不是说，哎？我这个祷告的这个词汇啊越来越丰富了，哎，是不是就是我灵命增加了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省察的是，究竟我们自己的灵命没有办法突破，有没有一些的迹象其实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中间看不见的一个盲点。
肯定有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出于一种误解，习惯了某种教会生活，我们就认为，哎，这么做跟着去做一定对的了，其实已经走错了路，所以要回头过来啊。
那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的时候我在教会听一些长辈啊，有的是一些信主很多年的哎基督徒，他们祷告啊，我就留意听啊，每一次的一开始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模式，甚至呢照本宣科。我不晓得罗大哥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信徒，就是啊，亲爱的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等等等等。每一次的祷告一开始呢，比方我今天请你啊做一个谢饭祷告，请你做一个感恩祷告，他一开始呢一定就是差不多都是照本宣科啊啊，这个一字不漏的啊，而且一字不改的，好像都是一样。有时候再想想，哎，他是在背诵这个祷文呢，还是在照本宣科？
这个是不经意的。
嗯，
教会其实是某一种文化。
嗯，
那么你常常在这个文化里面受到那个熏陶呢，也会容易习惯性的说一大套的语言啊。
所以就说可能我们信主多年呢，我们有很多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词汇吧。
啊，就是
啊，这些词汇已经好像一种标签的，已经很置入性在我们的脑海里，所以无论我们想到什么呢，好像这些词汇就自动跑出来，
已经变成我们说的陈腔滥调。是吧？
所以导致会不会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在反思自己属灵生命啊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那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那其实有一个西方的牧师呢，他自己他也是本身也是情绪专家哈，因为灵命跟情绪其实是有关联的。
是，
那么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哎，我觉得很好，他提出了几个我们在灵性上应该要面对的盲点。我觉得真的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或者说我们今天所面对自己在信仰生活呢，才会更加的真实。
是是是。那这位牧师呢叫彼得啊，是个外国的牧师，他提出了八点，其中的第一点呢，他就说以神之名远离神，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呢把神的名字拿出来说，哎，我是奉神之名做这个事情，其实呢他是借着神的名字来远离神。就是说呢，很多人比方说祷告的时候啊，求神成就什么什么事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事情呢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求了，但事实上呢其实是满足自己的愿望。那这个就是以神之名远离神了。
其实有的时候像我们自己啊，过去曾经也探讨过，比方过去几年呢，一直非常流行的所谓成功神学哈，你听他们的祷告，哇，真的非常丰富哈。
是，
你如果有信心啊，如果神爱你，上帝就一定给你一部车子。哎，罗大哥有没有车子啊？你
好像以前有，
以前有有车阶级哈。那很多人说我是三无人口啊，三无阶级啊，没车没房啊。那么我可不可以祷告呢？我说主啊，我奉你的名，我相信你会为我成就，给我一栋房子。 那当然这个信心的祷告神垂听，但是会不会只是为了满足欲望而不是成就神的旨意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盲点。
对，甚至说呢，有的人说求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那这个明明是神的旨意啊，他们以为，但是事实上也不一定的。
那么第二呢，其实有一个盲点，就是过度的表现基督徒的行径，来彰显这个善行。有的时候基督徒有的时候真的，我必须承认基督徒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呢生活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也面对很多的一些难处困境。那么这个基督徒的行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自觉，或者说过度的表彰？
是啊，我们以为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正确的、是好的，结果就太强调了这一些。其实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呢，不能把他那个太高举啊。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盲点呢？刚才我们谈到说以神之名远离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用真理来批判甚至贬低别人。
这个常常出现了。
我
是常常觉得你这个人没有实行真理。这个人呢，你这个人是违背真理的。我呢是行真理的人。那这种事情呢，虽然我们口头上不一定说出来，但是在心态上面有这种的表现了。
会不会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姐妹里面呢，我们都会有一种所谓这样的一个盲点，就是用真理来批判贬低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
你看他不爱主
软弱，
他是基督徒还打麻将还整天这个说三道四甚至我们觉得说你看我跟他不一样你看我呢，我不打麻将的我也不会随便的这个去说三道四不会聊别人的八卦。可是这种的表态就表示会有一种盲点，就是你看我比你好更属灵
就是
我看见你的问题你都看不见吗？这种就是用真理来批判还有贬低别人。
是，就好像耶稣说，你看到人家的眼中有梁木，没有想到自己眼中这个看到人家眼中有刺，没有想到自己有梁木。
对了对了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很容易犯的，以神之名远离神呢，就是常常说神感动我，神告诉我应该这么做。那事实上呢，可能是我想，可能是神要我这样做。那好像这个中间有一个盲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开玩笑，罗大哥，今天神感动我，我在灵修的时候神感动我要我来告诉你，你要借我500块。
是，以前有的人呢更离谱就是说跟一位姊妹说神感动我要跟你结婚娶你做老婆。
可是那个姐妹已经结婚了。
就是所以真的是乱来其实不能这样。
所以还有一个呢，最糟糕的就是利用经文来为自己的这种不敬虔的生活呢来脱身，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不得的。
就是拿圣经呢当做是百搭的什么都行的，都是支持我的。
所以这个呢，以神之名远离神呢，我想这些盲点呢给我们一些很多的提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人是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你照顾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少牧羊群不离开，你保护时刻常在。
那刚才我们谈到呢，以神的名来远离神呢、啊，其实这是我们灵命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盲点哈、啊。我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我们觉得已经是在做属灵的事情，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好是背道而驰。啊，所以有人说一句话说好心会做坏事啊，
对，其实是一种自欺啊，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自己的心态非常清醒啊。
嗯嗯，那么灵命上呢，可能始终没有办法突破低迷，还有一个盲点呢，就是我们自跟自己的情绪有关了、
啊。哎，这个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无视于我们内在的那种愤怒啦、伤心啦，或者说在侍奉中间，我们常常。体会到很多同工有一些伤害情绪、甚至恐惧，这些呢真的会影响我们灵命的一些突破跟更新。比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有一些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没有办法去饶恕的、这个在教会是很普遍的，那么这个很不容易让自己的灵命再往上突破。
对啊，我想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呢，作为一个牧者，你一定要承认牧者也是个人呐、
对，
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你也有这种喜怒哀乐这些情绪的表现，或者说一些不好的一些甚至让你非常伤痛的经验，这些都是很实在的。特别是做牧者呢，在教会其实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有的人真的是很难接受的，根本不想面对他，甚至你的心里面甚至有一种讨厌，甚至恨。但是呢，作为牧者常常说自己跟自己说，我是个传道人啊，我是个牧师啊、那我不能恨人的、我不能讨厌人的，我必须爱他。但事实上呢，你就是不能爱啊，那这个就是一种情绪了。
嗯嗯，其实如果我们讲别人呢、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啊，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一些纷争嫌隙啊，特别是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要去帮助这些信徒呢，不要说哎呀没事没事啊，主已经饶恕了、那么你应该饶恕，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一笔带过。但是呢，问题来了，如果受伤害的是你自己本身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了。那我自己分享一点，我曾经在一个教会侍奉，那个时候我是义务啊，在一个教会服侍、那当然在服侍里面有一些同工，但是不久呢，我就听见有一些声音呢、好像在那里啊，这个小小窃窃私语的哈、原来教会有一个长老哈、那么觉得哎，我好像管太多了啊、教会的事情管太多了等等。那当时我也不在意，我就觉得我反正是义务嘛，在教会服侍、就没想到呢，有一天这个长老啊就请我吃饭，
哎，
然后在这个席间呢，他找了一些人来支持他，他说你看啊、我按照圣经的教训哈，有什么 得罪的事情啊，就弟兄有什么得罪的事情呢，就当面的来指出来啊。
啊啊啊，
所以我就哎觉得我自己还糊里糊涂，到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嗯，
他就拿出一封信来，他说你看看，这是你所犯的罪状。
哇，这么厉害啊。
更厉害的还在哪
啊，
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在教会中间把这个信件呢发送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公开
了。我是最后看见那封信的人。
哇
哇，
你怎么面对他这样子？
其实真的很难面对，
没有路可以退了。
所以当时我就想啊，那我就离开呗，我就不如我就走呗，我反正是义务的。那如果啊拦阻了你这个在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话，我就离开呢。
嗯嗯嗯，
但是
我是你，我也会这样。
对对对，但是后来也很感恩，我在神面前祷告呢，我觉得我是侍奉啊，侍奉主，不是侍奉人嘛。那当然有一些很核心的同工，他们私底下跟我讲，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最后呢，哎，结果神很奇妙，长话短说，
哎，
那么这个长老呢就离开这个教会了。
哦，
那么神就打发他离开去了别的地方。那么这个事情过了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哈。那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发现里面还是有些情绪。但是呢啊，我也求神饶恕我，也求神饶恕他。那我只能这样的去面对。所以当我去面对这个情绪的时候，其实就好像罗大哥刚才所说的，我们传道人也是人啊。
对啊，
传道人不是在天上，这个好像啊，这个我们练了好像这个金钟罩哈，铁布衫哈，这个百毒不侵啊，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侍奉中间的一些伤害软弱啊，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处理去面对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侍奉是受到亏损，而且我们的灵命至终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对，那林成牧师，非常谢谢你这样的分享。其实就是你能够面对当时那个长老对你那种不好的态度啦，而且你也承认了你曾经有过情绪，但是靠着主呢，你已经经过了，也处理好你这个情绪了。但是很多人呢就没办法面对啊，就情绪呢一直憋在心里，后来呢就慢慢的形成一种恨，甚至长期的一种恨的那种思想，那就非常麻烦了。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种苦毒哈。
对啊，对啊。
那如果我们刻意不去理会这些感觉呢？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可能去与神交通？
是，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传讲信息，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些人过不去的，如果主给我们一个感动，要传讲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信息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心里都觉得虚虚的了哈。
是，
当然你还是可以讲，没有问题。但是当你讲的那个当下，圣灵一定在你的心中提醒你，哎，其实你还没有饶恕人哦，
啊，
也许。不一定是啊，你得罪人，可能是别人得罪你。但是这个都是啊，在侍奉的里面呢，我们灵命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盲点。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你自己的情绪的话，你讲一些高深的道理，那就变成讲一些很虚空的抽象的理论呢。要么有的人呢更糟糕，就是把那种情绪呢在你侍奉当中发泄出来。所以有的人就说，有些牧者呢竟然把那个讲台变成
炮台
向自己的弟兄姊妹发炮。
对，
很多人都受到伤害啊。
对，而且坐在台下的人呢，大家如坐针毡哈，不晓得下一个炮口要对准谁哈。
就是。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是跟刚才我们所谈的啊，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过去，我们的过去也许啊不一定是我们的侍奉，可能是我们的原生家庭。这些过去呢造成现在的影响。哎，我觉得这个是在侍奉里面呢我们很少去留意的。我们觉得哎呀，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没有问题，所以呢过去的就过去吧。但是呢我们却忘记这些过去呢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的人格，包括我们为人处事的这种应对，特别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与人有一些的交往，那么的确会造成对现在的影响。
这个肯定啊。其实我常常提醒自己，今天的罗文会呢其实是过去几十年这个罗文会的历史累积下来的。
累积，对了对了
对
了对。所以有人说呢，这个40岁以前呢 这个长得不好啊，
哎，
你可以怪你的父母。
哎，
但四十岁长得不好呢，那你就得怪你自己了。
是是是是是，因为每一个人呢，他们的人生经验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一些经验里头呢，也有不同的喜怒哀乐啊，顺的逆的这些经验都有。那么这一些经验呢，也会造成你今天怎么去思想啊，待人处事的方法都是直接有影响的。
嗯。比方呢，这个彼得牧师啊，他自己啊，把他家族的这个所谓家系图呢，把它做一个表来列表出来，结果他很诚实的分享，他发现呢，原来自己的婚姻的轨迹呢，和父母是非常的雷同的，所以他自己也分享呢，信主20年呢，从原生家庭所影响的层面呢，还是相当的大，而且呢，有的时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是是，几十年呢会影响，也会影响自己的婚姻，
对，
也影响你教会的工作、你的侍奉都有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渴慕自己的属灵生命呢能够长进，那么有的时候真的我们需要很真实的回到过去去检视自己，才有机会呢脱离过往的这些桎梏，那么砍断被辖制的这些模式。我觉得这个在基督徒信仰生命中间呢，有的时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在内地侍奉的同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必须去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在辅导的里面呢，非常强调啊，去帮助一个信徒啊，回到他自己过去的这些伤害，来帮助他能够有所突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就是我发现我的原生家庭里头对我的影响，就是呢，我是一个不愿意面对矛盾，或者是争执、
冲突
这样的人，我不善于去解释，或者说呢，去就是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
就避开了，
对，有一点想避开，不想面对。那么这个其实影响着我的教会或者是其他的侍奉都会有影响，所以到目前这一天呢，我还是在学习。
对，其实像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可能自己原生家庭啊所带给我们的影响。那么在作为一个教牧同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比方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婚姻不是那么美满，其实对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圣经所说这些隐而未现的一些因子在里面。
是是是。
而到有一天呢，当我们自己成家，当我们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阴影。比方有一些人，孩子是成长在这个家暴的这个背景，所以他的个性性格呢，其实一定会受这种家庭的影响，可能他对婚姻就会有一些的所谓的恐惧、害怕，甚至逃避。那么这些呢，在牧养的里面呢，或者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呢，其实都会再影响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我觉得这个灵命的问题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还有一些内容呢，我们盼望留在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在八大通里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下次再谈。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烧中的心。